你低头祈祷。父神，不单止我们愿意去跪拜，我们的心真的跪拜在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除了你以外别无他神。主啊，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在昨天是一个的对某些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昨天是小一派位公布那个大抽奖的结果。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家长他表达很兴奋很开心，亦都有一些家长很失落。大概你可以想象到在过去的半年的等待的时间里面，他们心里面那种的迫切，那种很想自己的孩子去进入到一间他们认为理想的学校，用尽各种的方法努力预备，等到昨天去公布。那种的迫切促使他们有行动。这种的迫切可能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但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进入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他也都展现了一份的迫切。我们今天会看两段的经文，怎样去做呢？我们会看约翰福音二章洁净圣殿的经文，当中会提到诗篇六十九篇那篇的经文，亦都在最尾会提到他复活的事情。三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洁净圣殿的经文。你打开你的圣经，堂用圣经是1595页。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讲到耶稣当时就去逾越节，过这个逾越节上耶路撒冷过节了。在第十四节至到十五节，他讲出他一些行动，我请你帮我读啊。预备起，他在作者以这一连串的动作去描述耶稣的反应，你都读得很平铺直叙。其实耶稣是很激烈的行动，两节里面五个的动作，做了一些事赶出他们，倒掉他们，推翻，然后说话。你可以想象当中你是一个紧凑的情景来的。当时你会听到的就是人不知所措在交谈的声音，很惊讶的表达。有牛羊在跑来跑去，有叫声，动物的叫声，有人声，很吵的。然后那些人被赶离开圣殿的外院，那时候听到嚓，钱跌下落地下，木台被推翻 bling bling， 还有耶稣在讲说话，拎走这些的鸟笼，这些的叫喊声构成一幅很紧张的图画，很激烈的。就咁睇，我哋过去咧睇得好多次，唔系好有感受。但系你再细心谂下当时嘅情景，你就会感受到咧，哇！耶稣你系咪好暴力啊？又话要爱仇敌嘅，点解你咁样样去吓？即系赶啲人啊吓，用鞭啊，系咪暴力咗啲啊？你系咪谂住去革新圣殿一啲事情咧？点解你要咁做咧？喺第十五节，你睇翻啦。那里下半节说把众人连牛带羊都从外院赶出去，的确赶出这个字，这个动作是有力气的成分的，是要用一些力气的。不过是不是等于暴力呢？前面那半节就解了给你听了，耶稣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哇，用鞭鞭人、你立刻想起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被兵丁去鞭打、那些狗尾鞭一打下去就出血了。不是，耶稣用什么去整个鞭啊？一些绳啊，那些绳其实是一些干草捆成的绳啊。你想象好像我们香港那些咸水草呢，捆埋整成一条绳。那不是很暴力的东西来的。 而且你看和合本，今次和合本翻译得比较准确，十五节那里说耶稣是将那些牛羊都赶出去，并没有把人赶出去。意思就是呢，耶稣当时他用那个鞭去挥舞的时候，他去驱赶的是那些牛羊，牛羊跑出去，人跟着出去的了。你试下跌了一张100元被风吹走，你还不跑到追住那张钱？同样的牛羊是财物来的，当牛羊冲出去圣殿以外，物主就会追住出去的了，根本不需要去鞭打他们的。大概这里想表达的，耶稣是他去做一个激烈的行动，他是不是要表现一份的暴力。还有一个证明，十六节他是跟卖鸽子的人讲嘢，他不是打开他们的鸟笼让白鸽飞出来飞走了，不是啊，耶稣只是命令这些卖鸽子的人连鸟带笼拎出去圣殿以外。耶稣无意要这些商人有损失，牛羊跑走了，商人可以拉住，钱散落在地下，商人可以执回，白鸽如果放出来就捉不回了。所以耶稣是叫他们拎走个笼，他没有放走那些白鸽。耶稣的行为并不是暴力。那到底耶稣是关心什么呢？耶稣的说话的下半句十六节那里显出他真正的关注。我请你又读一次十六节，预备起。又对卖鸽子的说，耶稣后半句的说话的直译的意思就是，不要将我父的家继续当成生意之家。原来那个呢，殿和市集在原本的文字是同一个字，是家那个字来的，那间屋那个 house 是家的意思。不要将我父的家当成你做生意的家。他命令商人要停止正在进行的商业活动，这个与大相关就是耶稣看不过眼的问题。圣殿离开了他原本的意义、角色和功能，圣殿原本是要来敬拜的，你们却在当中去买卖。不过耶稣这样做这个激烈的行动，他身边的人理不理解到呢？可能不是很理解到。结果作者要帮我们，帮我们藉着门徒想起一些东西去解说。十七节你又读吧，预备起。他的门徒就想起经常记着，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正当耶稣做这一连串激烈的行动，其实身边的人不是很明白他做什么事的时候，觉得只是他很急迫，去很热切去做一件事，于是门徒就想起。原来想起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他成为好像一个的随意门。本来你看前台一出很特别的戏，但你不明白，这个时候后门的门开了，作者将你带去后门那里，在后台解释给你听是什么意思。门徒想起在这段里面有两次出现了，十七节和二十二节都是带你离开这个很激烈的现场，去回背后解释给你听，让你去明白的。这一次的想起，门徒想起的经文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刚才主席都帮我们读了，因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大概门徒看到耶稣这么激烈的行动，他就想起这一种好像很激动很迫切一定要达成那种火烧的感觉，一种很巨大的能量去推动着他的行动。但是当我们细心看的时候，到底诗篇六十九篇是讲什么呢？这道随意门带我们进入了诗篇六十九篇。你又揭开诗篇六十九篇，唐用圣经的847页。这篇诗篇六十九篇，如果单从那几节，我们看不到什么的。但是当我们看整篇的信息，就会发现原来门徒想起的不单只是九节那一节，而是整篇诗篇整体的信息。这篇诗篇可以分为三大段落的，头二十节就是哀求的成分，诗人将他就来水浸眼眉，就快要死，被人逼到埋墙的苦况，被人屈辱压迫的苦况讲给神听。然之后就一段叫咒诅，最后有一段的赞美。整体来讲，这一篇是属于诗篇里面的咒诅诗。 哇，提起咒诅我哋好抗拒，咒诅呢俾人感觉係于礼不合，係咪？明明我哋呢一路教导弟兄姊妹係彼此相爱㗎嘛，爱仇敌㗎嘛，点会发出咒诅㗎？但弟兄姊妹，呢一种内容嘅咒诅诗歌喺150篇嘅诗篇里面起码有10篇。圣灵感动让人摆呢十篇嘅咒诅诗喺圣经里面，即係我哋唔能够忽视㗎。门徒想起的不只是那一节，而是这一节背后带来的69篇里面一个的讯息，我们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当然这个咒诅是很令人难堪的，你揭去圣经，唐圣经那里，我们看看两节22、23节，如果你没有要用大字版，你可以看出面荧幕。22节，你帮我读两句的咒诅，预备起。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
哇，这两字呢都是很犀利的了，不过我叫你读那些是最轻强的，跟着那些更犀利。22、23节，他诗人发出的咒诅，那个敌人是谁呢？是不是那些外邦人、外国人？是不是针对一些他们针对他民族的一些外族人呢？不是啊，新译本的小字帮你理解到的了。当中他提到筵席和陷阱是跟平安祭有关的，这些人是会献平安祭的，就是说这里的敌人是诗人的同胞，是他的邻舍，甚至刚才我们读的7-9节提过，可能是他和父母的兄弟，是他至亲的人，却是成为了这个诗人的敌人。他受到他们的屈辱压迫，以致他向这些人去发出咒诅。诗人继续咒诅，24节，你看他求神将个怒气倾倒在他们身上，即是你想象好像一大盆的滚水淋落他们头上，倾倒那种的愤怒。25节，还要他住的地方变成废墟，你试试今天离开崇拜回家见到自己栋楼淋了，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变成废墟。27节，还严重啊，愿你在他们的惩罚上面罚上加罚。哇，已经三个火了，这里贴了出来。28节，最激了，将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查了。为什么？永不超生。哇，这么严重，很难听啊。大概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可以这么想东西的，不过如果你有试过遭遇过被人严重地得罪、伤害、侵犯，被最亲的人无故针对，被至爱的人背叛、抛弃，可能你的财物、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尊严都损失、失去或者丧失，你只要试过其中一样，大概你心中那个愤慨，从心里面深处的愤慨好像火一样燃烧起上来，的确不是爱一句爱仇敌、原谅他就消解到的。甚至这篇诗篇里面所代表的不是只是诗人他个人，他为他所处的群体、他的家国，他有一种迫切如火烧的感觉。有些事情就算过了10年、20年、30年都不能够冲淡。诗人在29节说，至于我，我是个忧伤痛苦的人。他内中的苦痛以致他要这样去祈祷，我们仍然接受不到。耶稣不是教我们要爱仇敌、善待恨你的人，咒诅你们就要祝福，凌辱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祈祷。总之这篇咒诅诗都是很哽咽，大诗人的苦你又知道多少呢？第4节，当中提到有些人是无故恨他的，很多添啊，无理跟他为敌的，还要将他消灭，很多，而且他没有做过的都要被屈，要他去赔偿，要他去受罪。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15章就正正引用过第4节头那一句，有人无故恨我。诗人的屈辱 在第七節更加說，不是為我自己的，是為你啊，上帝。我受過屈辱、辱罵、羞愧是為你啊，我對你的忠誠卻是被人辱罵。所以參考當中的分段，了解到這個咒詛詩展現了這個詩人面對了一個很大的不公義，無論他自己個人的，可能整個社群的很大的不公義，以致他背後有一個这个极大的受苦，我们看得到的，所以他发出那些咒诅。但他发出那些咒诅背后还有一个动机，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容易轻易读到的。到底他发出这个极大的咒诅背后有什么动机呢？顶姊妹，这一段的经文和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是三个月之前选的，但是当我今次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最初都是想着看下七到九节就算了，但是我研读整篇的时候发觉不得了，神却有说话要我听。当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过去是怎样处理的？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去反省，遭受到人家误会屈辱，或者面对社会极大的不公，我会怎样做？直接闹咯，不好，背后闹啦，都不好，上网闹啦，上网都是被人见到不好，贴句金句闹啦，熟灵啲。总之无论点样都系要闹。个目的个动机系乜嘢？系要身边啲人听到睇到，甚至对家听到睇到系最好。嗰种嘅表达，嗰种嘅屈辱，嗰种嘅咒骂，系要向旁去发泄。但系诗篇六十九篇嘅诗人佢系点样啊？佢个做法系唔同啊！有啲咩唔同啊？你话佢咪闹得仲劲，我都冇叫人永不超生。系，但系佢系冇对住嗰个对头人，以辱骂还辱骂，以怨恨化为报复嘅行动。原来佢由始至终，佢系向住一个方向，佢向住上面啊。成篇嘅祷文系向住上面啊。他只是向上帝祈祷，当别人的辱骂来到，身处极大的不公义来到的时候，这个诗人是向上祈祷。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求神显明他的公义。上帝啊，这班人害得我们这么惨，而他们如果仍然能够留在你的生命册当中，上帝，你是不是以恶为义啊？上帝，这班不配被称为义的人，如果你称他为义，那么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上帝，上帝，唯有当你追讨他们的罪孽的时候，才显出你是公义的上帝嘛。在祷告当中，他发出极大的咒诅，但他背后的方向动机却是仍然是向上，维护住上帝的公义，为神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神，你的殿还是不是一个公义的殿？向上。弟兄姊妹，诗篇六十九篇成篇的焦点，没错，他讲有敌人，讲有极大的不公义，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在他的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诗人做的动作就是向上去祈祷。他相信这位上帝会彰显他公义的属性。弟兄姊妹，有了这个典故，我们就可以去看回在约翰福音二章洁净圣殿的经文，你又揭回去了。在这个典故当中，耶稣做的行动当然是面对在买卖的一些问题，可能从中去抽水剥削，卖贵一点换钱，又自己赚多一点，令到来买卖的人有损失，自己就代代平安。当然这个表面的不公我们都会想象到，但是去到这个经文的下半十八节开始，它是这一幕让我们体会到背后不是那么简单。第十八节那里提到犹太人，这里你要理解，这个犹太人呢不是说你一般的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出现的犹太人呢就是敌对耶稣，特别是那一班手握宗教政治经济大权的领袖，那些的宗教人士大祭司，那班人是他们，他们出来跟耶稣讲话。他们怎样说？你帮我读第十八节，预备起。 好奇怪佢哋嘅問題。你試下有一日有人衝入你嘅辦公室，掃低你台面啲嘢，走去收銀嗰度推冧個收銀機，你會點樣做啊？啊，避開先係嘛？等石 Q 嚟或者報警啊？或者你跟住會問你邊個啊？做咩喺度搗亂啊？但呢班猶太人嘅領袖，佢好似已經知道有人會嚟，佢唔係話你邊個，佢係問你憑咩咁樣做啊？顯個神跡嚟睇下，係咪好奇怪？好似有備而嚟咁樣，大概佢哋都知道舊約裏面一路所講喺聖殿裏面唔可以咁樣做嘅事情，佢哋係做緊錯事嘅。撒加利亞書14章呢個先知書裏面提到，末日嘅時候，耶和華嘅殿中將沒有作買賣嘅人。佢哋識呢句金句嘅。馬拉基書更加3章1節提到話，萬軍嘅耶和華講：看啊，我派我嘅使者喺我前面預備道路。司祭人嚟咗啦，預備道路咗啦。呢句經文下一句就話：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到他的殿當中。佢哋可能聯想到啦，已經。所以佢問：你再顯神蹟證明你是那位主？他們的問題很奇怪，但他們可以這麼大聲的原因是什麼？就是他們在當時掌握著這個聖殿的經濟命脈，整個宗教憲制的禮儀，跟羅馬政權也都好好的配搭。而且在這個聖殿當中，不是只是表面買賣的不公，歷史學家發現為什麼牛羊会去了圣殿里面去买卖的呢？你知道，当然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他们预备的牲畜，如果他很老远地带着牛带着羊去呢，是很容易出事的。有什么事呢？你在很远的地方带去，如果万一只牛羊刮亲跌跛了只脚，就不献得了。所以后来他们为了方便献祭的人呢，他们就安排在圣殿以外，譬如在圣殿山下面的河谷，有些考古就發現可能是在這個橄欖山的山腳有市集去買賣牛羊。哦，兌換銀錢呢？兌換銀錢，因為當時的羅馬的銀幣是印有一面印有凱撒的樣子，另一面是偶像的樣子，他們不想將有印有偶像的形象的物獻給神，所以他們弄了一些代幣，你入聖殿奉獻用代幣的。大概這些都是方便人去敬拜更好的尊崇神的措施，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刚才讲了，可能是那个交易当中他们赚取差价，不止的。历史学家发现，在公元30年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他们的家族是向罗马政府有这个贿赂，得到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他和呢公议会那班人平时就在圣殿里面开会的，但是在那一年他们发生了争拗，公議會班人就說我不在你這裡開會了，我們自己另外在一個地方開會，就搬了去聖殿以外那個市集裡面開會。該亞法很生氣，於是他就說：好，你們班市集的人竟然收留我的對家，我就帶你們的競爭者進來在聖殿裡面擺檔，看你們怎樣做生意。你看不到是一種鬥爭啊，是一种政治里面的斗争，那种背后的勾结，那种人心的诡诈带入圣殿里面。耶稣基督的迫切在这里显现了出来，那种不公义他是要去抵抗的。但耶稣的洁净行动却不是暴力，他都没有想过要带来即时的革新。在他的说话里面，他讲了怎样去答他们呢？你帮我读第19节，预备起。
耶稣回答：
耶稣听到他们问要神迹，他就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可以起翻。犹太人就说：这个殿起了46年了，你不要傻了，三天之内你可以起得翻？但是耶稣就是凭着这句说话去做了先知的预告。原来当中的字那里讲殿这个字，其实也可以解做身体，所以是跟着的有一节旁白告诉你听的，怕你都不明白。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着他的身体，即是讲他将会受死却是会复活。复活那个字就 就是耶稣用字里面把他建造起来那个字，其实他意思是我三天内要将他复活起来。不过犹太人听不明白，他就继续用了揼钉揼木那个建造起屋那个字，这个殿起了这么久，你三天可以将它起回吗？他仍然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其实当时连门徒都不明白，门徒几时明白呢？要等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才明白。所以廿二节那里说，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了，那里随意门又出现了，让我们从这个前台去后台去明白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说话。从这个随意门，我们就理解到他们明白了耶稣在整件事里面，前面说他心如火烧，那个火烧其实另一个意思就是只羊摆在祭坛上面全然烧上那种牺牲一样。原来耶稣是讲紧他全然去牺牲那个代赎，后面他说起翻那个三日起翻是复活。耶稣一路讲紧的就是他要做的革新，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让到门徒想起的时候就相信圣经。相信哪段啊？六十九篇那里的圣经。相信了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同埋耶稣所讲的。相信什么？就是当你面对极大的不公义在发生，你解决不到，面对极大的屈辱来到你面前，你好辛苦，但是如果你好像六十九篇的诗人一样有个坚持，将这份愤慨在这份愤慨里面你去发出的祷告是向上的，即使是有咒骂咒诅的祷文，你是向上的，这份的坚持是代表你执着着上帝的公义，你相信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上帝。这份的坚持是诗人去寻求上帝公义以外，他不会无止境地去憎恨他身边的这些人。这份的坚持是他将敌人交给神的手中，求上帝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而不是自己去报仇雪恨。所以耶稣洁净的行动没有暴力，是因为他不坚持自己要做出报仇雪恨，去做一些革新的动作。他却是相信上帝，同时他作为神的儿子，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彰显了，神以他为代赎，将世人所有的罪孽对于这份罪孽的愤怒倾倒，这盘很滚的东西淋在耶稣身上，倾倒在敌人那些怨恨淋在耶稣身上，代赎去成就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确是教我们要爱仇敌。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最有资格去背这篇六十九篇的，因为在六十九篇里面，在咒诅的前一两句就已经讲，那些人比我常苦胆，比我喝醋。耶稣常苦胆喝醋，他跟着一定想起下面那些咒诅。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完成了神创新的行动，这份公义创新的行动亦都包含了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完这两篇的诗篇，我很深信神给我们有提醒。是啊，有些的处境是会存在，有些的艰难是会出现，你内心有份愤慨，你记得一个方向，向上，向上。我们一起祈祷。你简单用一两句的说话，将你心中的愤慨跟神说。父啊，若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感觉很受苦，很屈辱， 好憤慨。主啊，我哋话俾你听，但系同时我哋喺祷告当中，我哋就系去宣认，我哋相信你嘅公义必然会临到。我哋将呢个去审判嘅权柄继续交喺你手里边，求你怜悯我哋，帮助我哋。多谢主，祈祷奉主名求，阿门。